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到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我们要一同来看的是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由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不单是你的仆人保罗的话，这也是你的话。因此今天早晨我们要恭敬的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话再一次的向我们解明，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心来说话，把可听的耳朵来赏给我们，好让我们愿意听明白并且顺从。感谢赞美你，求你向我们施恩，再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机会在家里面或者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去陪伴着一些临终的人，握着他们的手，听他们来回想他们一生，无论是回顾他们的英勇的事迹，还是倾诉他们心中的一些的懊悔，他们对人生感觉有些什么样子的不舍，有些什么样子的遗憾。或者是你有没有机会自己躺在病床的上面，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有一些事情想要对你自己心爱的人来诉说的，你会觉得你想要对你所爱所关怀的人有些什么事情要对他来倾诉，有些什么未尽的遗言要向他来交代的。如果你有这个机会的话，请问你要说些什么？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新约圣经的里面留给我们的最后的一封书信。事实上它很有可能是保罗在世上所写下的最后的一封书信，因为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里面，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很多人称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言或者保罗的遗书。感谢神，虽然这一卷书的里面保罗主要的对象是提摩太，保罗希望提摩太赶紧的赶到他身边来，因为保罗有一些话想要对他来交代，所以他吩咐提摩太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而且要趁着冬天还没有来到以前来到这里来。但是在神的整个的眷顾的底下，保罗也写下了这封信，而不是只有短短的一张便条说你赶快来。保罗写了一张相当长的一封信，可在这一封信的里面对提摩太有一些的劝勉，有一些的交代，而且不是只有给提摩太而已。因为这一封信虽然是写给提摩太，但在这一封信的结尾的地方，第四章的22节，不仅是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而且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不是只有你，而是你们。所以这封信不是只有给提摩太的，也是给整个的以弗所的教会，因为当时提摩太正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来服侍，也是给历代的所有的教会，因为这封信 也在圣灵的眷顾保守的底下，收纳在新约的圣经的里面，传到了我们的手中。今天早晨，我们要从保罗所写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荣免的人生。但是这一段经文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它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经文，它是跟着上面一段经文，也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而来的。因为你会发现，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这一段经文用神的审判，用神的公义，用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来开始。保罗在第一节这么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而这段经文也用类似的讲到神的审判，讲到耶稣基督的显现来结束。所以你在第八节你会看见，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在这个完整的段落里面，保罗的劝勉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智慧这样的忍耐劝诫人、警戒人、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接着下去保罗就提醒了，说明了为什么他要给提摩太这样子的一个劝勉。他说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时代的关系，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陈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物，并且掩耳不听真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保罗说有一个时候要到，人在那个时候的里面掩耳不听真道，但是又耳朵发痒，所以就增添很多喜欢给人搔痒的传道人。这些的传道人们会去随从着这些喜欢听那一些新奇迎合自己的意识的这种道的信徒，专门的替他们发痒的耳朵来搔痒。我想任何一个传道人都不应该做这种的工作，但我们却发现非常的多是这种情景的。我想保罗说时候要到，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个时候无疑已经到了。但保罗不是只有说到有这么一个时代的特色将要来临而已，保罗也说到在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一节经文的开头，我们的中文圣经省略的一个词，如果你把它加回来的话，你就比较清楚知道保罗的整个的思路是什么了。这个词叫做因为。保罗讲到给提摩太的劝勉务要传道，是有两个原因，有两个时候。第一个时候，因为时候要到，那使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是随从自己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第二个，因为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的离世也成为给提摩太劝勉的另外一个原因。但今天早晨我们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给弟兄姊妹很简短的交通第四节到第六节到第八节作为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但我们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这短短的三节经文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保罗从三个角度来思想他自己的一生。第一个角度，过去、现在，这是他先放眼他现在的处境。第二个角度在第七节，那是回顾他的过去。接着第三个角度是在第八节，他展望他的未来，用他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个榜样，作为给提摩太一个劝勉的一个依据。我们来看第一个点，也就是放眼现在。保罗对他现在的处境用了两个词语来描写，第一他用交奠，第二他用离世。那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什么叫做交电？交电这个词我们不是太常用到，但是交电这个词是旧约圣经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词语。在旧约的里面你会看见有一种的献祭的制度，其中有一种的献的祭物叫做奠祭，就交奠的奠，奠祭。那什么叫奠祭？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旧约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奠祭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同献的奠祭，一同献上的奠祭。因为在整本的旧约的里面，你会发现到奠祭没有一次是单独的献上的，奠祭它始终是跟别的祭物一同的来献上的。当你献上燔祭的时候，你要一同的献上奠祭；当你献上比如说素祭的时候，你要一同的献上奠祭。所以才给它有这么一个名称，叫做同献的奠祭。保罗也曾经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里面讲到了交奠这个词，但是他用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说我若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我也就喜乐了，故此你们要与我一同的喜乐。保罗说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们，你们的信心好像是献上的祭物一样，而我自己受的苦难好像是奠祭一样，与你们的祭物一同的献上，而我在这种苦难的里面我喜乐。所以你看见一个祭物是腓立比人他们的苦难，那个是祭物，而保罗自己的苦难那个是奠祭，两者是一同的献上。或者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面成长，甚至像我一样我是负责我们家里头那整个的拜拜的过程，因为我是长孙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我都要准备那些祭拜的那些的供物，我也熟悉整个的祭拜的过程。那你把很多的供物摆在供桌的前面，向着神明来祭拜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那个祭拜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可以把供桌上的供品给收起来了？当所插在那里的那三根香慢慢慢慢的燃烧，烧得快要到结束的时候，祭拜的人会把供桌上所摆着的三杯酒拿起来，把这三杯酒就倒在供桌前面的地上。这一个把酒倒在地上的这个动作就叫做奠，这也就是所谓的交奠。这所谓的奠祭，它的意思一面同献，另外一面它是完成一个整个献祭的过程的。所以当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已经献给神了，我这一生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而如今我的被杀，我的殉道，那将要成为我所献上的最后的一个祭物，那就是奠祭。保罗的人生，他的荣免的人生是一个献祭的一生，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一样来献给神，为神而活，也为神而死。第二，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什么叫离世？对我们来说，所谓的离世就是离世，就是死的另外一个婉转的一个用词就是了。但是保罗选用离世这个词，并不是因为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我们忌讳死亡，我们避免去谈到死亡。他选用离世这个词有他的特殊的因素在里面。新约圣经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离世，我编了一本书叫解析式的新约经文汇编，如果你去查考的话你就知道了。我把离世，比如说离世这个词所有的出处放在一起，并且我告诉你它背后的希腊文是什么。比如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在变化山上，当摩西与以利亚显现与耶稣一同的来谈论的时候，他们谈论的主题是什么？他们谈论的主题就是耶稣的离世。比如说彼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说我离世的时候要到了，他也讲到他自己的离世。但是那一些地方所用的离世跟这个地方所用的离世是不一样的一个词语。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所用的离世这个词，他的希腊文叫 analysis， 后来英文的分析这个词就从这里而来的。 这个词可以指着在哲学上的分析，可以指着我们今天在这一种在实验室的里面我们所做的这种分析。 analysis 这个词除了可以指着这些分析之外，我想它还有很丰富的意义。我想举三个例子来给弟兄姊妹们说明这个希腊文它具有着什么样子的意思。第一，这个词它可以来表达一个牲口，一个负重服劳役的牲口，当他服完劳役做完他的工作的时候，主人会把他脖子上的轭给解下来，让他可以歇息了。这个把轭从脖子上解下来的这个动作就叫 analysis。 所以保罗用这个词可能具有着一个意义，我在地上为主做工，为主劳苦，而如今我已经可以歇了我的劳苦了，好像启示录14章里面所说的一样，如今那些在主里面而死的有福了，因为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但他们做工的果效却要随着他们。保罗的一生是一个为主做工劳苦的一生，而他的离世那是他可以习了他的劳苦的时候。第二，这个词除了可以指着卸下了这个牲口的这个脖子上的轭之外，这个词也可以指着把帐篷给拆卸下来，指着军人在外面宿营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住在支搭的帐篷的里面，但等到他们行军他们的任务结束了之后，他们准备要回到他们的营地的里面，他们要把帐篷的橛子从地里面拔起来，把绳子收好，把整个帐篷折叠整齐放在背包的里面，把它带回到自己的这个这个营地的里面去。这个卸下帐篷的这个动作也叫 analysis。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一样，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如果毁坏了，要得到在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他的地上的肉身生命即将到一个段落，他在地上的肉身的生命将会被罗马帝国用斩首来结束。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觉得惧怕，一点也都没有觉得我这个肉身离世了有什么可惜。他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更美的一个永存的房屋为他存留在地上，在天上。地上的帐篷那是暂时的，因为帐篷表达的是一种寄居的生涯，但天上的房屋那是表明一个永久的居所。第三，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着一支的军队啊。当一支的军队比如说一个军舰军舰出航到海外去了，为了要完成祖国所交付给他的一个任务和使命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个国外的一个港口，军舰会把锚抛在海里面，把帆收起来，把他的缆绳系在岸边的那个桩子的上面，然后进入到这个地方去完成他们要完成的那些的工作和任务。一旦完成了任务了，他们准备要返航的时候，他们会把缆绳从这个码头上解开来，他们会把锚从海里头拉起来，然后他们再会把帆给张起，他们扬帆起航，准备返回自己的故国。那个返航也可以用 analysis 来表达。换一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了，而他要回家了，他要回到他所爱的主的身边去。正如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所说的一样，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保罗用焦点用离世这两个词来表达了他自己的一生，以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处境。他描写了他对人世没有什么样的遗憾，他对于他自己的肉身生命的离去也没有任何的惋惜，相反的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遵循了神的旨意，他可以坦然的去见神。这第一，我们看见保罗放眼他的现在。第二，到了第七节，保罗要回顾他的一生，而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用三个不同的比喻来描写他的人生。第一，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的一生 是征战的一生。保罗的一生是一个打仗的一生。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你会一直不断的看见保罗提到了打仗的这件事情。比如说在第一章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他就劝勉提摩太说，我和提摩太啊，我到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他劝勉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到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同样他这样子的劝勉他，在十二节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打仗，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圣经的里面一再的提到，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战士，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一支军队，是作战的军队。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讲过一段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我不一定赞同他的神学啊，因为这个传道人是现在20世纪的教会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人物，他带起了所谓的圣灵的第三波的这种灵恩运动啊，他的名字叫 John Wimber。你不一定同意 John Wimber 所有的教导，但 John Wimber 讲了这么一句话是我由衷的赞同的。他说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航行在敌人水域的一艘的战舰。教会是航行在敌人水域的一艘战舰。敌人的潜水艇随时可能从浮出来对你展开攻击。在敌人的水域的里面布满了水雷，敌人的船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你，来对你发动攻击。教会好像一艘在敌人水域航行的战舰一样，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戒，我们必须要保持着整个的警醒，随时我们要把声呐放到水里面去侦测有没有敌人的潜水艇。我们的瞭望兵要站在高台上面来瞭望周围，拿着望远镜一直不断的警戒。但是我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教会不大像是一艘在敌人水域航行的战舰，我反倒觉得我们的教会比较像是在阿拉斯加水域上航行的游轮，在那里没有战斗的气息，在那里是休闲，是享乐，在那里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烦恼，一切的事情都有别人替我们打点好了，我们只顾享受就是了。你到教会来，你是上了豪华游轮呢，还是你上了一艘的航行在敌人水域的战舰？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第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把他的人生比方成好像在跑路的人生，这不是台湾所说的跑路啊，台湾所说的跑路招楼的意思是逃亡的意思啊。保罗所说的路，他把人生比方成是一个竞赛，是一个运动比赛，要朝着一个目标前行啊，奋不顾身一直不断的往前来奔跑。这也是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常常使用的一种的比喻，他把他的一生比方成好像在赛跑一样。比如说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有着一番临别的叮咛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二十四节，他描写到前面的道路，因为圣灵已经警告他在前面有危险，有苦难，有捆锁等着他，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究竟如何。他在二十章的第二十四节他这么说，但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边行完我的路程意思是跑完我当跑的那一段的运动的比赛。他把他的人生比方成为是在赛跑一样。到 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保罗同样的描写到人生好像是在赛跑一样。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24节到27节，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他讲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在赛跑的人一样，一个运动选手在赛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目标专一，好像这里所说他有的定向。你的人生最终的目标放在何处？你的人生有没有定向？一个运动选手为了要奔跑向那个定向直跑，而且为了要得到那个在终点线的那个奖赏的缘故，他必须要做很多的牺牲。他的饮食必须要有节制，他的生活起居必须要规律，他必须要忍受很多很多的辛劳的这些的锻炼。而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的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第三，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基督徒的人生是把整个的焦点放在我们所信的道的上面，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奉的真理，那是圣经的里面一再教导给我们的，是我们不能够妥协，不能够退让的。而教会是什么？教会不仅是神的家，教会不仅仅是航行在敌人水域的一艘的战舰，是一支的军队。教会，那提摩太前书的3章15节，称教会叫做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的责任是托住了真理，神把真理交托给了教会，我们应该牢牢的守住这个真道。那是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的信息，但在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教会的身上，真道占有着什么样子的地位？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对你的信仰的认知有多少？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最后一个点，保罗不仅仅放眼现在，他也不仅回顾他的过去，他也要展望他的未来。当他展望他的未来的时候，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保罗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把握，他知道他可以得到从神那里而来的奖赏，他知道他可以得到神所要赐给他的那一个公义的冠冕。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最后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换句话说，保罗是用这个方法来鼓励我们，来劝勉我们，好像要劝勉提摩太一样的，你要爱慕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请问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显现，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占有着什么样子的地位？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爱慕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好像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爱慕你所爱的对象，希望他可以出现在你的眼前，希望你们可以经常的相依相偎的这种情景吗？还是你觉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可有可无？我们在这个世上享受的蛮好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在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或者你觉得你在世上的理想，你在世上的目标还没有达成，所以主耶稣啊，晚点来，等我享受了我的学业，我的学位已经拿到了， 等我娶妻生子，等我享受了家庭的和乐了，等我含饴弄孙，等我功成名就，主啊，那时候或许我可以爱慕你的再来。在你生命的里面，你爱慕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吗？如果你爱慕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的话，你会发现你每一天你都会照着刚刚保罗所留给我们这个榜样而行。你会把你的一生，把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作祭物一样要献给神。你每一天你会劳苦的为神来做工，你每一天你会好像你是在那边打一场仗，你在那边奔跑一个运动的竞赛，你在持守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真道。但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你渴望吗？这是我们必须要思想的。每一次读提摩太后书，我都会想起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如果你没读过这本书的话，我鼓励你找到它，好好的读读啊！这本不仅是一个世界文学名著而已，而且这本书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教导。我几乎每两三年，我都会拿出来再重读一次。《天路历程》讲述一个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基督徒。不过，《天路历程》有两部。上半部描写基督徒怎么样子的，因为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他听说有一条道路可以卸下他罪的重担，他可以得到释放自由，他可以进入到那个荣美的天城的里面去。所以虽然遭受到自己的家人的反对，遭受到邻里亲族的反对，他捂着他的耳朵不听周围的人的声音，直着奔跑离开他的家乡，朝着那个荣美的西安城而前进。他最后进入到西安圣城的里面去。这是上半部。下半部就讲到他的妻子，名字就叫女基督徒。女基督徒也醒悟过来，所以女基督徒原来虽然反对她丈夫走这条道路，但最后她也醒悟了，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也离开家乡，往着相同的目标来前进。到了下部结尾的地方的时候，就描写他们来到了一条河边。你读很多的文学著作，你读诗歌，你就知道了，常常把死亡比喻成了一条的河。渡过这条河就离开了人世，渡过死亡要进入到永世的里面去了。他们一群的属天的同伴来到了这一个河边的时候，他们在分享他们在路上的遭遇，他们在回顾他们自己的一生。那么在这里头他们彼此的谈话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义子，我们中文把他翻译为叫义子啊。义子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是一个瘸腿的人，一生凭着两根拐杖来行走，终于他也走到了这条河边了。他说，我这两根拐杖要遗留给我的儿子，使他也能够步我的脚中，愿他一生行事为人通通都能够顺利通达，一切都比我更好。我不知道他的儿子是不是也是瘸腿的，但他要把两根拐杖留给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可以效法他的脚中。但我更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坚忍。坚忍这样子的说，我如今到我父那里去了，虽然经过千辛万苦并不悔恨，我的剑给我的继承者，我的勇气与技能可以给那些合格的人，我身上的伤痕我自己带去，可以作为我的凭据，证明我曾经为我主尽力杀敌。这是一个勇敢的战士，经过了一生的奋勇征战之后，浑身的伤痕他不悔恨，他知道自己的伤痕他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去，证明他曾经为苦为主的缘故奋勇杀敌。但他要把他的剑，他要把他的勇气，他要把他的技能留给后代的人，留给他的继承者。那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里面
所做的工作。
保罗要把他的勇气，把他的技能，把他的宝剑留给了提摩太，
也留给我们每一个人。
保罗的人生是荣冕的人生，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那是你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这段话，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人世何等的短暂，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在虚度中来度过，让我们的明天不为着今天来后悔。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叫我们知道如何把我们每一天都献在你的坛上，为你而活着，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你的同在的当中，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为你跑那当跑的路，为你来守住所信的道。主啊，怜悯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你知道在这条路上有多少的鲜花，有多少的美草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停住在路旁，让我们分心。我们恳求我们的主，把那个终点的那个有公义的冠冕更多的开启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不被周围的这些事物所吸引而停留，让我们可以奋勇的向前来奔跑。帮助我们，让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让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的，让我们愿意竭尽全力的为了要得着那从上头而来的不能朽坏的冠冕而努力之分。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